我们请耶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生命再次呈在你的眼前。主，因为你说你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剖开，使我们的主意、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都沉迷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无可隐藏的，因为你是鉴察人心，你知道我们内在的情况。主啊，也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的愿意把自己献在你面前，如同圣洁的馨香的活祭献给你，也求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炼净我们里面一切的渣滓，使我们能够被陶造塑造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主，你说你的话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主，因此求你打开我们心，打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专心的听，并且借着我们的生命把你的道行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国内的教会受到了许多的逼迫，因为国内新的宗教法的推动，以至于现在教会面临了许多的困难。那我相信你们看新闻、看报纸、看很多 YouTube 的影片，都可以看到一些情况：被拆十字架、烧圣经、推倒教会、禁止聚会、逮捕牧者、信徒，这些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甚至上礼拜我收到一个影片，就是有教会的诗班在歌颂共产党是人类救主的希望。教会在教会里面，这个信仰是非常生活性的，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当有人遇到患难的时候，当人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他们就屈从，以至于就像刚才所说的，在这诗班里头高唱共产党是人类的救星，人类唯一的盼望。但是有些人拒绝屈服，他们有400多位牧者信徒联名联署，要求宗教的自由，要求他们的信仰不能被政治来改变。有些人逃离了教会，不再去聚会；有些人躲在家里面安静的聚会，仍旧跟往常一样的敬拜神。每个人在遭遇这些患难跟困难的时候的反应都不一样，但也同时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也是如此，有扫罗，有大卫，有在挪伯城的祭司亚西米勒，有扫罗的臣子多益，当他们面临了同一个事件当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如何借着他的信仰来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些事件？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所以在进入讲道之前，我们要先厘清一些经文的观念。在这个事件，在这章里头有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大卫逃到，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因为他分秒必争，他顾不得打包行李，所以他没有带任何的食物，没有带任何的武器，跑到了祭司城挪伯，在那里 他才能够稍稍的喘息。那这时候他饥饿难耐，所以他就跟祭司说谎，还要骗得那个食物。祭司问他说，你怎么一个人来呢？那大卫就说，因为王有紧急的命令。其实他说了谎，对不对？他说谎，那他又说谎骗得武器。那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铁器的，所以能够有刀在身上对他来讲是一大保障，所以他又说谎把武器骗到手。有些人看到这段经文就说，你看大卫这时候一定是信心软弱，灵性低潮，所以呢为了保命他就不断的扯谎，不断的说谎，所以你看大卫没有依靠神。对，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若是在思考这些经文，很单向式的在思考的话，我们很容易去曲解这些经文。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去厘清的观念。在前面几章里面，其实不断的提到，不断的强调，大卫做事怎么样，无不精明。他比扫罗的众臣子都聪明，而且他不断的强调，经文不断的出现，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为什么要逃到祭司城？他为什么不是逃到其他的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逃祭司城，而不是逃其他的城？因为大卫知道他身上没有刀剑，对不对？没有器械，所以要跑哪里最安全？跑祭司城最安全，因为祭司城专办祭祀礼仪之事，所以没有重兵，没有军，不是军事重地，所以没有重兵部署，所以他跑祭司城。因为如果真的被识破，发生冲突，也容易逃脱。所以大卫是很聪明的，他没有因为遭遇患难被追杀，他就乱了阵脚，所以他逃命没有不分东西到处乱跑，他很冷静，有计划。再其次，过去大卫他是身为千夫长，他常常带领以色列人出入打仗，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扫罗在全国各地的部署。所以当大卫跑到了祭司城挪伯，看到了司牧长多益，刚才出现了一个人叫多益，司牧长意思就是管理所有的牧者，这是扫罗安插在祭司城的一个眼线，多益是扫罗安插的眼线。所以当大卫看到这个多益的时候，他其实知道，他就知道不妙，因为多益一定会赶快跟扫罗打报告，这个会记载在22章，我们之后会看得到。他的行踪很快就会曝光，所以祭司亚希米勒恐怕会因为帮助大卫而受到连累，因此大卫没有说实话，他没有吐露实情，这是从后面可以知道，他为了保全祭司亚希米勒一族的性命。如果祭司不知情，他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因为不知者无罪嘛，对不对？可是我不杀伯人，伯人却因我而死，我们下一次会看到最后整个挪伯城包括亚希米勒整个家族全部都被屠杀，因为扫罗认为是他刻意帮助大卫的。纵使亚希米勒表达他完全不知情，但扫罗他仍旧杀了屠杀了祭司城所有的人。所以目的当然扫罗是为了要杀鸡儆猴，因为什么？因为要让人心里害怕，不敢去帮助大卫。谁敢去帮助大卫，下场就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卫非常有名， 在这个国家里面他是战争英雄，他又是王的女婿，谁敢不帮他？所以扫罗借着这样的一个举动，要狠下重手才能够收到果效，别人才会不敢帮助大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理清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祭司城全城被杀这件事情要算在大卫扯谎的身上，都是因为大卫撒谎，所以才害人家全城被杀，是这样吗？我们读经会是这种反应吗？请问你们觉得要不要怪大卫？要怪他吗？就好像我听过有人说，耶稣基督降生害死了伯利恒城里面四近两岁以内的小孩，都是因为他降生，所以害死人家两岁小孩，因为希律王把所有两岁以内小孩全杀光了，都是耶稣的关系，都是耶稣害的。我们如果读经是这样子单线式的反应，那我们会曲解这个经文的。我们可能没有去看到问题的核心在哪里。问题的核心是那个生性残暴、担心王位被抢走的希律王，是他下的格杀令，对不对？是他下的格杀令，所以两岁的孩子全部被杀。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反而去怪耶稣，你不要降生就好了。同样的，屠杀祭司城是谁造成的？是扫罗，是多益告的密。如果不是多益而且嫉妒心重的扫罗，大卫何必要逃命？又何来造成屠城的悲惨事件？所以这个是要第一个要厘清的观念，我们要读经的时候要非常的知道怎么去分辨。第二个，大卫逃到非利士人加特城那里，那有人就说，你看大卫信心下沉软弱，跑到加特王雅吉那里，想要寻求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共同敌人。因为非利士人的敌人是谁？就是扫罗，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大卫 跑去加特，那一定是联合次要敌人先打击共同敌人扫罗。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过度用现在的想法去理解经文，所以用这样的想法的人就会认为说，那大卫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脱困，所以没想到落得一个下场，就是要装疯卖傻，要假装疯癫他才能逃走自取其辱，你就会这样子去理解经文。所以但是这一点我也不认同，我觉得大卫很聪明，这也是我第二点要厘清的观念。我想象一下，我问各位，如果今天是你逃亡，在国内到处都有公安，都有监视器，都有人脸辨识系统，都有告密的人的眼线，请问你会逃去哪里？想一下，你会逃去哪里？你们在逃命啊，有公安人脸辨识系统啊，现在去国内太厉害了，一出现你的脸他就知道你谁。我上个礼拜的刚看新闻，一照到你，丁先生，你家你爸妈是谁都知道了，你全家的人系统全部都出来了，哇，这个太厉害了。你要跑去哪里？请问跑哪里啊？加拿大，听起来蛮有经验的。跑国外，很多通缉犯都逃到什么国外去了？台湾有很多通缉犯都跑到大陆去了，为什么？抓不到，两边没有共同协定，羁押犯人跑去那里抓不到。大卫在国内没地方跑，跑哪里？跑国外啊，所以他跑加特，跑非利士人的城加特。 所以大卫很聪明的，他不是随便乱跑的，所以他不留在国内，因为他随时会被人发现，而且他有可能会害了帮助他的人，所以大卫铤而走险，就出国往非利士人的境内加特城去，这是一个非常险的一步。你不得不佩服大卫的勇敢，为什么？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大卫曾经带兵跟非利士人打仗很多次的，所以非利士人不可能不认得他们。再其次，加特城是巨人哥利亚的家乡，所以大卫真是有胆往这个地方跑，可是大卫也不得不，所以他是往谷口去，所以这绝对不会是信心软弱的人做的决定，他非常的勇敢。只不过他一进到加特城就被非利士人给抓了，这段经文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你就可以知道，诗篇五十六篇在这个诗篇的前面有小字，对不起，往上一页，有一行小字，对不起，上一页，对，这页停在这里。这行小字这样写，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什么拿住大卫，那时他坐镇金狮。”大卫逃到加特城，结果没想到逃到那边去，就被非利士人拿住。拿住的原文就是抓到，就是被抓住了。所以其实你不得不佩服大卫，都被抓了，这么危急的时刻，还给你写诗啊，还给你写诗。但是他写了诗，那我们来读一读诗篇五十六篇，我们来读啊，经文很短，我来读，你们来听。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看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下一页，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众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诗篇五十六篇是大卫被抓的时候所写下来的，在大卫被抓的时候可以写下来的。在这个诗里面，大卫其实很坦诚的说他怎样很惧怕，他很害怕，怕到怎样，怕到哭。他说：“神啊，求你盛装我的眼泪，有没有？”大卫说：“我怕，我真的怕，而且怕到哭。”弟兄姊妹，一个连巨人都不怕的人，他现在说他怕到哭，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卫的心中有多么的恐惧吗？但他说他倚靠神，他克服他心中的恐惧。在这诗篇里头两次写到说，血气之辈的人能把我怎么样？ 神啊，我知道你会救我。所以第十三节刚才他讲到说，神会救他的命脱离死亡，使他不至于跌倒，能够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在恐惧当中倚靠神，在恐惧当中倚靠神。那现在非利士人抓到大卫，第十一节刚才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十一节，他们称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那可见大卫太牛逼了，对不对？他的光芒胜过了扫罗王，红到连外国都以为他是王，所以难怪扫罗王对他是分外的眼红嫉妒。那现在非利士人抓到大卫王啊，他们以为抓到大卫王，这是很大的一个政治筹码。你觉得非利士人要干嘛？我抓到对方的王，或者是抓到对方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每次打仗都赢的，我抓到他我要干嘛？请问一下，你们会做什么？把他杀了，还是呢什么啊？拿他做筹码，要做什么筹码？不平等条约。刚才的经文第十五节，第十四节应该这样讲：雅吉对臣仆说，你们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然后呢，我岂去找疯子？你们带这人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你从这句话里头可以推断，我的家意思就是我的政府，我的国家。你可以推断，臣仆他们其实打着一个如意算盘，他们抓到大卫，太好了，那要干嘛呢？要进入雅吉的家，也就是要加入雅吉的政府。换句话讲，他们打着要大卫投降效忠雅吉王。雅吉王，那大卫，然后雅吉说：“这个人疯癫了，你们怎么带他进我的政府来干嘛呢？我少疯子吗？”所以你可以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臣仆抓到了大卫，觉得太棒了，如果这个人可以归服我们，那我们岂不是如虎添翼吗？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今天你被敌人抓了，敌人要利用你来对付你自己的国家，你该怎么办？我们想象一下，你太有价值了。好，我们现在中美这个打贸易战打得很凶，假设哪一天中美真的打起来了，好，不信我们教会的寇弟兄被抓了啊，一听到寇弟兄专通通信国内第一把交易，美国决定要利用它来对付中国的通信系统，请问你该怎么办？啊？你该怎么办？啊？你已经被抓了还出国？啊？装疯？跟大卫一样聪明。装疯，疯了。你如果看连续剧，很多人如果在监狱里头，他如果没办法逃，他就怎样自杀，报效自己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卖国，他们知道怎样就是自杀。大卫怎么样？大卫装疯，疯了，疯了，还有利用价值吗？没有，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诗篇三十四篇这个很好很好玩，大卫每次在特殊事件他都开始写诗，我不晓得这个人是有什么问题。诗篇三十四篇，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那这首诗是大卫被赶出去的时候， 也就是说结果是什么？大卫装疯的结果是被赶出去了，觉得这个人没有用了，疯了，我要他干嘛？算了，放他走，赶他走了，所以大卫就被赶出去了。所以我没有读所有的经文，我只读几节就好。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知定罪。这是大卫写的诗。当他装疯以后，被赶出去以后，他说是神救了我，是神救了我，而且神保守了我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凡投靠他的，神不至于定罪，他必施行他的救赎。所以你会发现，诗篇五十六篇，诗篇三十四篇，一个是在祭司挪伯城，一个是在雅吉王，这两个事件都不是大卫灵性的低谷，这反而是大卫灵性的高峰，是他在极难中倚靠神、仰望神、蒙神拯救的真实的经历。所以对经文正确的理解很重要，如果我们去错误理解经文，我们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跟应用，所以我们要对经文有正确的理解。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做灵巧像蛇，讲到分成两段，第一段不僵化的信仰，第二段不改变的初心。大卫说谎，他为了保全祭司一族的性命，所以他可以说是相当的灵巧而有智慧。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国内我不晓得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叫做《辛德勒的名单》，也叫这个名字吗？你们都应该知道故事的情节，没看过的也大略知道，对不对？这个人他藏匿了许多的犹太人，他欺骗了德军，所以当德军如果逼问你，要你交出犹太人，假设你家藏了犹太人，请问你要说啊，基督徒不能说谎，我要很诚实的说，对，我家藏了犹太人，你要很诚实，还是说你会说谎，为了保全犹太人的性命？请问你们会做什么选择？第一个，我会诚实，没办法，基督徒不能说谎。所以呢，我诚实说，对，我家藏了犹太人，那把犹太人交去，这是痛心，但是没办法，你们杀了他们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谎，抱歉，我家没有犹太人，我家没有犹太人，请问你会做哪个选择？一、二，选一的请举手，我相信没人敢举手，你们一定会怎样？说谎，你们一定会说谎，因为你们会怜悯这群犹太人。所以我想稍微良心的人都会说谎，我更相信神不会因为我们说谎为了救人的性命而刑罚我们。你可以放一百个心。所以这段的经文的焦点不在大卫说谎，这段经文的焦点不在大卫说谎，这段经文的焦点在新约曾经被主耶稣拿来运用，在三卷福音书里头，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耶稣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讲这个事件的精神，这才是焦点。所以如果我们的焦点以为是另外一个，我们就很容易失焦。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才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没有，这个是我写的。好，当时耶稣跟门徒发生了一件事情，门徒饿了，掐了麦穗来吃。法利赛人说，你看他们犯安息日的规条了，你是怎么教门徒的？耶稣说什么？经上的事件你们没念过吗？大卫跟从他的人进了圣殿，因为肚子饿，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你们没念过吗？人的需要比较重要，人的需要比较重要。所以律法它不是呆板，需要处境化，需要处境化。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说，你能不能在德军逼问你有没有犹太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谎？律法是需要处境化的，如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律法也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律法设立的。设立这些安息日，设立这些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但是犹太人是反过来让人去守安息日，让人去守律法，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就僵化了。在安息日他们宁可救掉到井里面的鱼，也不救人。耶稣说，你们都错了，你们都错了。所以耶稣引用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神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他喜欢连续，不喜爱祭祀。神的心意是顾念人的需要，而不是冰冷的仪文规条。所以但今天大卫进到圣殿里说，告诉祭司说，我饿了，如果祭司按着仪文的规条，抱歉，饿死了也不能吃，这不是神喜悦的事。但祭司今天说，你拿去吃，只要你们是洁净的，你们就拿去吃，没有关系。这个待会后面再说。所以神喜欢人内心那个诚实的敬拜，而不是外在外表虚假的仪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更凸显了扫罗的虚假。扫罗是表面做一套，背地里又做一套。表面他可以来跟你拜神，他可以举行各样的敬拜神的仪式，设立祭坛，他可以表面做，但是他背地里又做另外一套，在后面杀人掳掠。所以扫罗中遵行宗教律法的规范，可他的内心却是冷酷无情。而大卫呢，他却是顾及人的需要。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不是单独一个人，他还有跟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引用这条经文说，大卫及怎样跟随的人，这些人都饿了，都饿了。可是我们刚才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 祭司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啊、怎么没有跟随的人呢、啊、那有可能是因为只有大卫一个人进圣殿，其他跟随的人没有进圣殿。所以从这个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到祭司亚西米勒的反应，他做了一个当做的事，让大卫和跟随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虽然亚西米勒后来赔上整城全族的性命，可他们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因怜悯而做的，所以蒙大卫永远的纪念。所以后来亚西米勒他家族的人，有些人逃离了那个屠城事件，留下了性命跑去投奔大卫，大卫就收留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里头，它不是一个规条，神所给我们的律法不是一个死邦邦的硬邦邦的一个规条，律法是要处境的，是有处境的，我们要知道如何去活出律法来。同时从这段经文里头，你也看到亚西米勒懂得如何去怜悯人，但是有时候怜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去怜悯一个人，但是你的怜悯需要付出代价，所以最后他的代价是他们被屠杀。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说怜悯不会只有嘴巴上，心理上那个怜悯会带出实际的行动，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这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在嘴巴上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过我们要去爱，但却不能牺牲真理的原则，这很重要。你在神的面前所测下的陈设品，只给在律法上洁净的人吃，这个是亚西米勒供应大卫圣饼的时候说的，说你们可以吃，但是只要你们是洁净的就可以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怜悯，但你不能违背真理，不能与罪恶去和稀。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今许多问题，我们讲同性恋，我们爱同性恋的人，但我们不能认同他们同性恋的罪。你不能说我因为爱他们，所以我就认同他们同性恋的罪恶的行为，不能。所以你要去爱，但却不能违背圣经的原则，不能违背真理，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省察自己，我们的信仰僵化了没有？我们只 注重律法的条文规范吗？我们会不会常常用律法去定人罪，或者是去判断人？求神来光照，让我们能够像上帝一样，因为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司。上帝不要我们信仰只剩下表面的仪文而已，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去喜，神不喜悦。第二点，不改变的初心。我要引用马丁路德说过的话，马丁路德说过这句话非常的棒，他这样说，他说当我看到圣徒们的软弱之处，他就说他很高兴，他说我是很高兴，这对我们大家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对比他们的英雄事迹，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其他的美德， 他们的软弱榜样对我们更是必要，又带给我们许多的安慰。他说，譬如说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一头熊、狮子，他说这样的事件其实没有教导我什么，因为我无法效法这些事情，他们远超过我的力量和意志。虽然这些伟业体现了他们的能力和英雄气概，却与我们无关，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事太崇高了，我们无力比拟，无法效法。但是当这些圣徒们遭遇软弱、罪孽、不安和试炼时，当我读到大卫的埋怨、哭泣、恐惧和绝望的感受时，马丁路德说，我就十分振作，大得安慰，因为我看到即使他们受到如此的惊吓，惶恐万分，他们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因为得到上帝的应许，身心得到鼓舞。于是我得到这样的结论，虽然圣徒们也曾与地狱搏斗，良心受惊恐，挣扎不安，他们的言语透露内心真实的感受，就如同他们根本没有上帝的应许一般，但是没有一个例外，上帝的道最终保守了他们，维系了他们。这是马丁路德讲的话。他说看到这些人，他们最终仍然被上帝保守，他就得安慰。这些人在患难当中软弱、哭泣、流泪、哀哼，他说他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原来跟我是一样的，原来这些人跟我一样是这么的软弱。因此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寻求神，神就救拔他们，神就拯救他们。马丁路德说，我就有盼望，因为我知道神也会要这样拯救我的。所以对于人生的苦难，人常常会选择两条路，一条是 fight， 一条是逃避。但无论你选择哪一个，你最后会发现你自己好像离上帝的标杆越来越远。无论你怎么挣扎，怎么 fight， 无论你怎么逃走，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偏离轨道，离神越来越远。渐渐许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的人生各样的低潮跟困境，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其实面对这些人生的苦难，除了 fight， 除了对抗，除了逃避以外，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那这条路叫做与神同行。这条路叫做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你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跟苦难，你向上帝来承认，如同大卫他承认一样，他跟上帝说，我好恐惧啊，上帝啊，我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把无罪的当作是有罪的，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常常扭曲我口中所说的话。大卫说，我真的是哭啊，痛哭流涕啊，并且不知道要该跟谁说啊。他很真诚面对自己的软弱跟苦难，他接受上帝在他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这都是上帝的容许，这叫做与神同行。也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带来想法上的改变和心灵的转化，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容许的，神并没有离开你，神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和自由。否则我们就会在对抗与逃避的摆荡当中，你就迷失了。所以在与神同行当中，我们会保有初心，所谓的初心就是敬畏神、仰望神、依靠神。 我想每一个人初信主的时候，这样的心最热切，对不对？你会敬畏神，你会常常的仰望他，依靠他。这是大卫在诗篇三四篇跟诗篇五十六篇这两个诗篇我们该所读的出现最多的词，就是神我依靠你，神我仰望你。所以我们要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事情一定要这样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事情一定要这样发展，神一定要那样来成就，我们就被这样的想法给框住了。可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神，我们开始远离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从二十章开始，他开始逃难，一直到他作王，他逃了十几年。在这些年间，他从来没有质疑上帝为什么把这些苦难加给他，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神。面对那些苦难，他知道是神允许的，所以他保有着那个初心，常常仰望神，依靠神，并且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去明白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事，以至于他能够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所以你在患难当中呢，你这时候当安静下来，让你的眼睛仰望他，依靠他，与他同行，把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向上帝来诉说。我告诉你，你会在那里与神相遇，你会在那里与神相遇。渐渐的，我们会在现实的苦难当中，你会发现那些苦难是你灵性成长的基石。当你能够超越苦难的那个道路时候，其实正是医治我们生命创伤的良药。当你能够胜过生命的苦难的时候，你就被医治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这个生命，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生命的功课，能够有一个不僵化的信仰，能够保有我们对神的爱，起初对他的依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这个信仰不是信的越久就越皮条了，这个信仰应该你越信它，你的生命要越更新。你越相信上帝，你的生命就更加的像他。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求神让你有一个不僵化的信仰，让你保有一颗起初爱他、敬畏他、信靠他的心。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这样的信仰不是形而上的，好像虚无缥缈，这个信仰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主，你的道也不是高高在天上的，而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口里的。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但这些经文，这些真理 能够内化成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遵行真理，活出真理来。主，你的律法原是爱的化身，当我们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律法。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疑问规条僵化的信仰，而是能够活出那爱人如己以及爱神的心。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也学会能够保有我们起初爱你的爱心。主，我们就向前来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